参加今天晚上，欢迎弟兄姊妹们参加今天晚上我们在这个箴言书的下半部分的学习。我们先有一点祷告，然后我们开始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主的恩典让带领弟兄姊妹们能够把今天晚上我们这一点的时间能够分别出来，我们一起来读你的话。主啊，当我们读到箴言书下半部分的时候，主啊，我们实在是看到我们是常常是对你的认识是不够的，我们常常是愚昧无知的，我们常常在生活当中我们是没有智慧的，我们不知道怎么样能够照着你的心意，能够来在这个地上，我们是来过一个属天的生活，过一个讨你神所喜悦的生活。所以主啊，当你将箴言书的第二部分放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实在求主你将你智慧和启示的灵能够赏赐给我们，使我们真的能够来认识你，让我们不但能够来认识你，也让我们能够来照着你的话去行，让我们的生活是成为一个荣耀你的，是成为一个你美好见证的一个生活。所以主啊，求主你给我们有从你而来的智慧，能够让我们能够来读懂你的话，并且求主你亲自借着圣灵来向我们每个人来说话，把你的心意能够来告诉我们。主啊，我们把接下来的这一点点的时间仰望交托给主，无论是我们来在读你的话语的时候，还是在后面的这个分组的交通，都求主你的圣灵自由运行来带领。谢谢主，垂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箴言书第二部分，也就是最后这个半章，我们就读完了。那我想谢谢王华弟兄上次在带领我们来读这个箴言，那么箴言是在这个诗歌智慧书里面，那这个智慧书主要是就是约伯记，还有箴言和传道书。那上次王华弟兄也讲到，就是说整个这个诗歌智慧书其实就是我们一个基督徒一个成圣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这个约伯记它就是讲出来了这个人生的这个劳苦愁烦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诗篇呢，就是讲到，人所经历到的这个救恩和这个喜乐。那箴言就是教导了一个，就是说我们一个蒙恩得救的人，该如何在这个地上来为人处事。那传道书就是讲到一个成熟的一个基督徒，该如何来存着一个敬畏的心，来享受神给我们的一切的这些的赏赐。那雅各书就是描绘了神和人之间的联合的一个最高的一个境界，那这是我讲到，就是说箴言书是在这个诗歌智慧书里面的角色。那我们来看箴言书的这个我们要讲的16到31章下半部分，我先讲一个大概的一个情况，一个内容。如果我们看耶利米书18章和18节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当时在犹太社会当中，他们有出现的有一群叫智慧人。如果大家看的话，你就能知道，如果大家有时间可以去看一下，在耶利米书的18章18节，他讲到说，我们有祭司讲律法，智慧人设谋略，先知说预言。那当时他们跟先知、祭司这些智慧人啊，他们跟祭司和这些的先知都是在当时的社会当中是起到了很大的一个作用，那祭司和先知就比较注重这个宗教方面的，那智慧人呢，就是比较注重生活实践方面的教导，他们同时也是王的谋士，也负起了这个教导年轻人的这样的一个任务。那我想，如果换在我们今天来说，就像是参谋长啊，就像军队里面那种参谋长，是专门出谋划策。是有谋略的一批人。好，那我们这个在旧约耶利米书出现了讲到这些智慧人他们的一个角色。好，那我们看到这个智慧啊，上次我们讲到这个箴言书的主题，它就是使愚人灵敏。等一下啊，就是使愚人灵敏，使少年人有谋略。有知识和谋略，使智慧人听见学问，使聪明人得着智谋。 那这是今年的最主要的一个目的。那，那我们刚才讲到，就是约伯记和传道书呢，他们所讲的内容呢，就是可能比较消极或者是比较有批判性的那一面。那箴言书呢，就是讲生活实践的，就是怎么样过一个智慧的一个生活，在这个地上怎么样来为人处事。所以这是一个箴言书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所要告诉我们的。那当然这里讲到智慧，它首先是说讲到神是这个智慧它是起初就有了，在8章22节的时候，他讲到说，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然后万物呢也是接着他造的，在8章的30节，他说：“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公师，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的在他面前踊跃。”那这是在箴言书里面看到的这个智慧说的是什么？那在新约当中，我们就可以很明显的可以看出来，箴言所说的这个智慧，乃是指着神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1章1到4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接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接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然后，同时在林前的一章，哥林多前书的1章30节，讲到说：“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这个救赎，所以呢，这是在整个这个智慧箴言里面告诉我们的智慧到底这个智慧是指的是什么？然后我们今天看的这个从16到31章呢，其中的有25章，第25章到29章是另外誊录的，然后末了的最后的2章呢。是，就像是它的一个附录，然后，最后一章的最后一章的从10节到31节是可以说是整个箴言的一个结论。大家等会我会再讲到，就是箴言的31章从10节到31节，就讲到了这个是整个的有这样的一个结论。那从这个结论当中呢，我想我找出来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就是说告诉年轻人怎么来择偶。这个我先讲一下，就是大概就是这两种的可能性。那后面等会讲到31章的时候，我们再细说。那第二种可能性呢，就是以贤妇来象征着智慧，劝年轻人能够跟他结合。这个就跟前面的1到9章是呼应的。我们可以看到，从1章到9章的里面的内容都讲到是对少年人的劝谏和呼吁，由这个智慧所发的这些的吩咐和对愚昧人的警告。所以这个是最后的这10到31节是对整个前面9章的内容是一个前后一个呼应的。那我们从这个智。从箴言的里面所讲的这个智慧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他常常把这个智慧比喻成人，他就是拟人化，这更能让我们能够知道认识智慧的它这个本身，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些林前1章30节，还有约翰福音的1章1到4节，对，这是一个大概的16到31章的内容。那我们接下来看，我分一下类了。刚才我们读的这个圣经都有，这里都有。因为耶和华是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那前面这个约翰福音1章1到4节，我们都已经读过了。好，我们看这个从16到31章，我就不是按照一章一章的来讲它的内容，我是按照总的一个对比性的一个内容。因为在经验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种的这种对比，好，我们先看这个人的计划和 神的旨意。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人生的一个规划和计划，在你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会有，对吗？你从出生一直到读书，然后到工作，再到婚姻，再到以后的事业，你都会有自己的打算和自己的一个计划的。但是箴言这里告诉我们说，你看心中的谋算，对，心中的谋算是在乎人。人都会有心里有打算，我有想法，我有理想，我也有我的一个人生的一个规划的。但是你会发现，在这里，你看箴言所讲到的，就是说要交托耶和华，要出于耶和华，唯有耶和华来指引我们的脚步，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人的脚步是为耶和华所定的，人岂能明白自己的路呢？我们当然每个人，我们都有自己的人生的这些的规划，但是如果我们把我们的人生的这些的打算、计划都来交托给神，都能够来依靠神的时候，让神在你的这些的计划当中来做主导的一个地位的时候，你才能发现你自己所讲的是不是讨神喜悦的，就是说你的这些的规划呀，你这个人生的这些的想法呀。不合神的心意，那么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不合神心意的地方，要及时的被主来纠正。其实我们很多的这些的人生的规划都是在地上的，就是在地上我要比如说我要读书，我要读到什么样一个程度，我的工作我的职业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标准一个高度，对吗？这个都我们都会有这个人生的这些的想法，但是。这些的想法，如果你不让神在当中其中参与的话，我想这些我们所想的都不会成功的。唯有我们交托给神，让神来指引我们的路，让神来引导我们，我们才能够得神的心意。神要我们怎么样做啊？我们光是有自己的人生的计划是没有用的，是要完全的交托给神了。你要看到你所想的。是不是神喜悦的？是不是神所要的？这个是很重要。所以我觉得我自己的，很多的时候我自己的这些的想法、自己的这些的经历啊，真的不是人，我们的人的计划，是朝左走。我打个比方啊，然后神的旨意呢，不是朝左，神的旨意是朝往右，所以是相反方向的。那也就是说，我们人所讲到的，我们人所能。做到的，但是非常有限。我们不知道我们以后会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我们所想的能不能达到，能不能达成。所以呢，这个真的是只有神来引导我们，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要来交托给神，因为我们能够看到自己的是不足的。我们人都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你怎么会能想到说我以后会做到我想要做到的呢？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要求神的旨意，能够我们在这个定人生的这些的计划规划的时候，我们要看到这是不是合神的心意，是不是神要我们做的，这个非常重要。只有说出于神的，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神会来帮助我们，来引导我们，来做成这些的我们的这些的计划。这一个人的计划和神的旨意，不一样的地方。然后等到里面很多的不要和要，我们先讲不要嫉妒和骄傲。23章17节，他讲到你心中不要嫉妒罪人，只要终日敬畏耶和华。我们常常觉得，你看，你不要嫉妒恶人，也不要起意与他们相处，因为他们的心图谋强暴，他们的口谈论奸恶。我们常常会觉得，哎，为什么这些犯罪作恶的人？那么的猖狂啊，那么的得意，总觉得好像哎，是不是神怎么也不来管他们，也不来惩罚他们，对吗？但是我相信神有他的时候。那作为我们属于神的儿女来说，我们是不要去嫉妒，不要去羡慕这些的罪人啊，犯罪作恶的人啊，不要为着这些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嫉妒这些的恶人，因为。 神将来都会有审判。你看，还有讲到骄傲，骄傲是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的，是很不容易学的一个要谦卑的一个功课。那这里讲到说，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心骄气傲的人名叫懈慢，他行事狂妄，都出于骄傲。所以人是很容易骄傲的，你有一点点。你有一点点的成绩，或者是有一点点的收获的时候，你就会很容易骄傲。所以这里讲到，你看，凡心里骄傲的，为耶和华所憎恶。虽然连锁，他必不免受罚。这是神所不喜悦的。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那这里我们看到是不要嫉妒和骄傲，下面就是要什么？要谦卑，要忍耐。这是一个跟前面讲的是一个对比，就是说，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你要听劝教，受训诲，使你终究得智慧。所以啊，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我不知道，就是说，大家可以思想一下，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受教的心？就是当别人来说啊，我哪里做的不对的时候，我有没有去反思一下？还是说我马上就抵挡，我马上就心里面就有抵触，我不要听这些。我很多人就是说，听不得好，听不得人家说你不好，你总会听到不好的时候，别人说你不好的时候，你总是会不开心的。但是真正的谦卑的时候，就是说你是不是有一颗愿意听。愿意听这些的别人对你的劝教，愿不愿意听主对你的这些的责备，对吗？当圣灵在你里面责备你的时候，你是愿意顺服的，你是愿意马上回到主的面前去思想，去求主来光照呢？还是说我还是依照自己我行我素，我想怎么样做就怎么样做？所以这个谦卑是非常不容易学的一个功课。我觉得这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这个谦卑是非常真的，求主来帮助我们的。这个谦卑不是说啊，我自己告诉我自己我要谦卑，也不是说你自己可以学，你自己可以忍耐一段时间啊，我先谦卑，你自己真的做不了的。只有当圣灵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被主光照的时候，我们真的看到自己真的靠着自己是谦卑不下来的，只有。求主来帮助我们，能够来谦卑啊！这里29章23节讲到，人的高傲必使他卑下，心里谦逊的必得尊荣。啊，好，下面有2节的经文是非常的有意思啊，他都讲到鼎为炼银，炉为炼金，人的称赞也是炼人，鼎为炼银，炉为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我在想这个2节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说，神常常会来熬炼我们，为什么要来熬炼我们呢？等会我们可以在分组交通的时候，我们可以大家来分享，为什么神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来做一个炼净的工作，就像炼银子啊、炼金子一样的，要来炼净这个工作。那为什么又说人的称赞也是炼人呢？大家可以想一下，我们可以想一下，就是说，为什么人对我们的称赞也会试炼人？试炼的是什么呢？试炼我们的哪些方面呢？是我们真的很喜欢听别人对我们的称赞呢？所以这个我们等会分组的时候我们可以大家就着这个2节经文的这些相互的这个对比，我们可以有一些的分享这是谦卑忍耐。然后下面还有说到不要做什么，不要传舌，不要说谎话，不要咒骂。我想咒骂我们可能一般会比较少一点，不大会，我们基督徒不大会咒骂，我们传舌反而会很多很普遍，或者说是很常见，很多的事情，我们其实发现在教会里面，我们传来传去啊，这个靠背就走样了，就是跟。你越传的多，跟原来的事实是越来越偏离的， 是不一样的，越传越偏的，对吧？传熟人的言语，如同美食深入人的心腹，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喜欢传话，我们不知道这个事情的真实的情况，我们就喜欢在那里传，这个是很不好的啊。这里讲到不要传舌，那不要说谎是更不用说了，这个是我们我很喜欢的一节的经文，就是30章的8节啊，就是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虚荣的饮食。刚才这个真的是，这个虚假和谎言啊，我们常常这个谎言，我们常常会一不小心我们就会说谎，或者说是我们会说一些善意的谎言。但是如果说是神不喜欢，神不喜悦我们的这个口。来说谎言、说谎话、说一些虚假的这些的事情，这是不讨神所喜悦的。所以，这应该就是我们的一个祷告，就是求虚假和谎言远离我。我们不要做这些常常说谎的人，心口不一的。我们也不要传那些的不该传的话。你看，20章19节说：“往来传舌的，泄露密事，大张嘴的，不可与他结交。”因为很多的时候，你传的事情并不是事实，我们就在那里传，以至于会产生很不好的这些的影响。那这是不要传舌、说谎和咒骂。咒骂，我想我们应该是不会有的情况。但是这里讲到咒骂父母的，他的灯必灭，变为漆黑的黑暗啊。那前面讲到不要传舌、说谎和咒骂，那要说什么呢？要说何以的话。要敬畏神我们这张嘴啊，你是不是讲的话是讲的是真实的，是公平的，是公义的，是不是有偏离的，有偏颇的，不是按照正确的意思来讲的，这个都是要小心要谨慎的。就是公义的嘴是为王所喜悦的，说正直话的为王所喜爱，所以我们这个口要说的是正确的、正直的话，是说公义的。你不能瞻寻情面，你不能看人的脸面、看人的面子来说违背真理、违背圣经教导的话，这是不可以的。那25章11节说：“一句话说的何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就是说，他说出他的这一个宝贵，你一句话说的合适就很宝贵。然后说，长存敬畏的变为有福，心存刚硬的必陷在祸患里。我们常讲敬畏神，敬畏神。那怎么样才是敬畏神呢？如果我们按照字面上来说，敬畏神，那就是首先是要尊敬，是吗？然后要畏惧。敬畏神，也就是说，直白一点说，就是你不要不把神当成神，对吗？这个是敬畏神，就是你常常无论你做什么样的事情，你有什么想法的时候，你要想一想，我这样是不是会得罪神？这样做我是不是神不喜悦？所以你如果凡事你都来求问神。凡事来，你都能够把主放在第一位。你做任何的这些的决定也好，你所有的这些的安排，你的日常的生活当中，你对这些事情的安排，你的娱乐你的社交啊，这些的安排，是不是把神放在第一位了？其实我们说敬畏神，其实这个敬畏神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方方面面都能够来体现出来，都能够看得到的。所以，我们该怎样过一个敬畏神的一个生活？那另外一方面，我想就是说，敬畏神就是我们要照着神的话去行，这个很重要。我们不是说我敬畏神但是我没有照着神所说的去行，这是敬畏吗？我想这也不是敬畏。敬畏神一定是听神的话，是看凡事都看，哎，这个事情是不是讨神喜悦的，我就去做。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我就不去做。这个就是敬畏神。其实这个敬畏神是非常详细的，是在我们的选择，是在我们每一件事情上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我们自己是不是一个敬畏神的一个人。 好，下面说又要说不要了，不要贪财，不要贪恋美食。这里讲到23章5节说，你岂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吗？因钱财必长翅膀，如鹰向天飞去。我觉得我自己也在想，这个我们一个基督徒在一个钱财上面要能胜得过的，真的是很难的。我们看到多少基督徒都跌倒在这个钱财的上面，因为你知道圣经讲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我们不要说基督徒了，我们就说世界上面不信主的人，那些人也好，他们为什么？你看，所有的这些很绝大部分的犯罪，都是跟钱财有关的，都是因为钱，家里面的亲人。亲情，你要发现会因为分一套房子，这个家庭关系就完全的破裂，因为钱，因为钱，你会做一些假账，你会说一些谎话，你会虚报一些的事情，虚报一些你真实的情况，都是因为什么？你会发现很多的罪呀，都是跟这个钱有关。所以，我们昨天青年组还讲到这个学习这个犹大，犹大卖主，他因为他贪那个钱财，对吗？当你有这个贪心的时候，当你有这个贪恋钱财的时候，你就给了魔鬼有机会。所以，这是我们对我们的一个提醒，我们一个基督徒怎么在这个钱财上面，我们能够做到清清白白的。没有这些的虚假的在里面，没有因为钱我来虚报、谎报，有说谎在里面。所以你看，钱财是什么？必长翅膀，如鹰向天飞去，是靠不住的，不可依靠那无定的钱财。那讲到美食啊，我们这里讲到很多不可贪恋它的美食，因为这些是哄人的食物。不要吃恶眼人的饭，也不要贪他的美味，因为他心里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这样。他对，所以对你说请吃请喝，他的心却与你相悖。你所吃的那点食物必吐出来，你所说的甘美的那些的言语也必落空。这一点呢，说吃饭呢，我就自己，我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和体会。我在国内的时候，我们因为公司会每年年底都会有年会嘛，都会吃饭。那就说所有这些的管理层呢，都会安排在跟老板一个桌子上吃饭，我就很不喜欢因为我觉得这些饭局啊，在饭局上吃饭啊，这些人所说的话都是说的跟心里面是不一样的，就像圣经这里所说的，他嘴上说对你说哎你吃你喝，但是他的心。却不是这样想的，所以酒席上面的这些的话，都是假的，都是拍马屁、吹嘘溜马的，都是那些想表现自己，想得到领导的这些的重视的，我就很不喜欢。所以我在国内的时候，每次到那个年底这个年会的时候，我都不去参加这些的吃饭，跟老板同桌。所以我的经理就一直会提醒我说：“哎，你怎么不去呀？这是多好的机会呀！”他的意思就是：“哎，你这个借的这个机会可以表现表现，可以说说啊，拍拍马屁，可以说说老板的好喜欢听的话。我其实不喜欢这样的，所以我很感谢神保守我不让我参与这些的所谓的这些的饭局，这些的食物真的是不容易吃的。你所讲的真的是都是假的，都是虚假的。”你都是会被主责备的话，所以我就尽量，我就不参加这些的酒席，我就没事，我就不会受这些的影响。这里讲到不要贪财和贪恋这些的美食这些的食物啊，那要做什么呢？我们前面说不要贪财，贪财是很多是用捷径的办法、偷懒的办法，或者说不需要花太大代价的办法得到这些的钱财。但是圣经里面讲到的这个是要勤奋，是要我们勤奋，是要我们行公义。 18章9节，他讲到做工懈怠的与浪费人为弟兄，不要贪睡，免致贫穷，眼要睁开，就吃饱。多有财力行事不义，不如少有财力行事公义。勤奋其实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想你真的是一个敬畏神的一个基督徒。你在工作上面，你一定不会是偷懒的，对吗？我在国内的时候，我们接触到有一些温州的一些企业家，他们都是基督徒，那他们的老板、他们的厂长都是基督徒，他们就很喜欢用他们所招的员工全部都是基督徒，因为基督徒。他很勤奋，他知道我们这些的工作，我们做工，我们不是为着人做，我们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这个做工啊，是因着我们敬畏神，我们不跟其他人，不跟那些不信的人啊，学会偷懒啊，偷工减料啊，对吗？我们基督徒不会做这些的事情，所以不管是信主的老板还是不信主的老板，他们都非常喜欢用基督徒。他们就觉得说，哎，我找到基督徒了，我就对这个公司是好的，对这个厂、对这个企业是好的，因为这些基督徒他们做工是不会懒惰，不会懈怠的。所以呢，是一个大家都喜欢用基督徒招基督徒的弟兄姊妹来工作的这样的一个原因。我们讲到这个里面有很多讲到勤奋，对吗？我们讲到。你看保罗，他也是很勤奋的，他有支帐篷的，他也有工作的，他不是懒惰的，对吧？然后，行公义啊，这个行公义呢，我们刚才讲到是说，嘴上你不断是要，不仅是要讲这个公义公平的话，你更加行也要行公义公平，行仁义公平。你看21章3节说，行仁义公平的。比献祭更蒙耶和华悦纳，也就是说，神看的是你的行为，你的心，对吗？如果你的心是敬畏神的，你的心所想的是照着神的旨意，照着神的意思去看待这些的我们所遭遇到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该如何的来行公平的，是仁义的，是有怜悯的。这个是比你献祭更蒙耶和华悦纳的。那这里讲到审判时看人的情面是不好的，就说特别是当审判的时候，当你判断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看这个事实的那这个本身呢，还是说你会看人的情面？应该不能说是仅仅是中国人吧，我们很多包括西人也是这样，很多的时候也是看人的情面的。我们在中国好像特别严重，都是有人的关系，有人的这些的面子，哪怕你是做了违背法律的事情，你也能没事，所以这个呢就是没有失去了公平仁义，这是不好的，这是神所不喜悦的。然后28章21节说，看人的情面乃为不好，仁义一块饼往往也为不好，看人的情面是不好的，我们所。说的，我们所行的，是不是神所喜悦的，是神所悦纳的？因为我们常常说神的属性，对吗？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公义的、圣洁的、慈爱的、怜悯的，这都是一样的，对吗？我们所行的有没有？我们常会讲啊，我们都喜欢听神的爱、神的慈爱啊、神的怜悯，但是公义呢？好像很有些人就不喜欢听了，有些人不喜欢听，对我不好的那些的神的圣经里面所讲的，我就不听，我就选择性的听，选择性的听就是对我好的我就听，对我不好的我就忽略，或者说是我应着景象我就塞着耳朵我也不去听，所以这里讲到说很人的情面是不好的接下来有一个不要自夸。不要为明日自夸，因为一日要生何事，你尚且不能知道。要别人夸奖你，不可用口自夸；等外人称赞你，不可用嘴自称。这个自夸，我记得在群里面我会讲说，我们喜欢自夸吗？那自夸一些什么内容呢？ 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常常会说，我们会夸啊，我比某某人属灵，我会夸我比某某人爱主，我会说啊，我比某某人做的服事多，那这是自夸，对吗？我想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看到很多弟兄姊妹参与的这些的服事。也有很多我们所看不到的这些的服饰，对吗？就像我们今天参加阿福和西西的婚礼的时候，我们有可看到很多人能看得到他们的服饰，也有很多我们所看不到的这些的服饰，对吗？那看不到的这些的服饰，不管你是怎么样的，出于什么样的心，我想我们暗中的父，在暗中的父，我们都会来查看，所以。这个自夸会容易产生什么？骄傲。我想到就是说，有圣经里面有一节经文说，别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要小心了，你要站立不稳了。那这个我们很喜欢听别人，我们都很喜欢听别人夸你，对吗？我们都喜欢听别人夸奖我。这是人一个本性，人的一个老我，一个本性里面的一个很深的一个东西，就喜欢听好话，不喜欢听别人说你哪里不好，这是很抵触的。所以这个夸奖，他说要等外人称赞你，不要用嘴自称，你不要自己说俺自己好啊，你不要像我们就像那个圣经里面有个祷告，法利赛人和那个税吏的祷告。对吗？他就是他的祷告，就是哎，说自己怎么样好，怎么样好啊，别人怎么样不好。那他自己那个税吏祷告呢？他说：“主啊，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他就说自己看到自己的罪，他不是去看啊别人怎么样。所以你看，更多的时候我们看我们自己是不是啊有做的亏欠神的地方，我们自己做的。好不好？将来我们都是要来面对主来交账的。所以，当我们要想到面对将来面对主交账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常常被主来提醒说：“哎，我们是不是有骄傲？我们是不是里面有自我为中心，有自夸在我们的里面？这是神所不喜悦的。”所以这里讲的说不要自夸，那要什么呢？要制服自己的心。25章28节说：“人不制服自己的心。”好像毁坏的诚意没有强援。要制服自己的心容易吗？我就想到说，我们在圣经里面讲到说，求主来常常保守我们的心。我们靠自己是制服不了自己的心的。我们自己的心，如果没有神，没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来提醒、来光照我们，我们是看不清自己的丑陋、自己的丑恶的那一面。我们常常说，我们人能认识自己吗？认识不了的。人只有通过神才能够认识到自己是何等的败坏，何等的不堪，是何等的有罪的一群人。所以这里讲到说，人不制服自己的心，不是靠你，不是靠人，乃是靠神，要来求神来保守我们的心，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胜过保守一切。所以。一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这个心非常的重要，在神的面前，神也是看人的心的，他不是看你外面的，不是看你外面做的有多少，不是看你外面做的有多好，他乃是看着你的心是不是绝对的向着神的，是神所要的。好，后面讲到的都是要啊，这里其实这一部分讲到很多的要管教子女，这里讲到说20章7节，讲到说人行为纯正的义人，他的子孙是有福的。为什么？为什么说行为纯正的义人，他的子孙是有福的呢？我们想，首先我们自己，我们做父母的，对吧？我们做父母的，我们自己先要，我们自己这个行为这个。不仅仅是会影响到自己了，它还会影响到我们的后代，对吗？我们自己行的怎么样，其实是给孩子做一个榜样的。 我们自己是不是以一个正直的和一个敬畏神的一个心态去生活的？那这个是为着你的家庭和下一代是留下美好的祝福和榜样的。所以这个是讲到说，哎，你行为纯正的艺人，你的子孙是有福的。然后教养孩童，使他手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愚蒙迷住孩童的心，用管教的教可以远远的赶出。所以，我们想说，我们常常讲，哎，神，孩子是神给我们的产业，我们是神的管家，我们怎么样来管照管好这些神给我们的产业呢？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样照管好我们自己的孩子呢？我们要教导他们的是什么呢？到底是什么是我们做父母的要去教导他们的？我们是要教导他们学这个世界上面的这些的知识吗？还是说我们更多的让孩子从小能够来认识神？因为我们家两个孩子，因为是私人在家里教的，所以呢，我们不是说我们期望他们能够像在学校里面的外面学校里面那些孩子，他们能学的知识能够有多好？我们其实并不期望他们的知识能学到有多少？我们是期望的是他们能够认识神多一点。所以，每天早上思恒基本上起来，早上起来他们起来以后，先带着他们读圣经，先祷告，然后再教他们的一些的知识，就是他们这个学龄段的这些的知识。所以，就说我们在教养子女的时候，我们到底是把什么看得最重要的？是让他们认识神最重要呢，还是说他们可以读个好的学校，去读个精英学校，这样就是我们做父母的想要的吗？这也是神所要的吗？我不是说那些读好的学校不好，而是说我们在教养子女的时候，我们是把什么放在第一位？是让他们把他们认叫他们认识神放在第一位呢，还是说让他们学这个世界上面的这些的，知识放在第一位，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不期望他们，不期望我们两个，小孩子他们能有像外面学校学到的知识能有多少？我们真的是期望他们能够认识神多一点，从小都能够认识神，所以他们知道什么是神所喜不喜欢的。你就像那个万圣节的时候，商店里面都有那些的妖魔鬼怪的那些的东西，对吗？然后我有时候带他们去商场的时候，遇到这些的时候，我就说，我们神不喜欢我们去过这些什么万圣节呀，去把家里面布置的这些的妖魔鬼怪的这些的东西，我说这是神所不喜悦的。其实你知道，孩子是听得进去的。当我后面跟他说完以后，当我们再去商场的时候，他看到了，他就会说：“哎，这个耶稣不喜欢。”他就知道了。他说：“这个耶稣不喜欢。”所以呢，其实我们在教养孩子的时候，是我自己不是说我们已经学好了，我们也是在一边教一边在学的过程的当中。我们知道什么是对他们最重要的。对于我们做父母来说，我们觉得让他们认识神是最重要的。我相信。我们前面也讲了，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对吗？我相信他们认识神，帮助他们能够更多的去认识神的时候，我想神会给他们有智慧、聪明的，对吗？神是会给他们有智慧、聪明的，这个智慧、聪明是属天的，是能够帮助他们能够来认识神的。这个不比这些世界上面的知识更重要吗？我不是说这些知识不重要，是哪个更重要？这是我们在这个教养、管教这些孩子的过程的当中，是我们是要学习的。我们自己做父母的，我们先要学习。我们这个管家，我们先要知道主人要怎么样，要我们怎么样管，我们就怎么样的来管理，对吗？然后说，身为老人的冠冕，父亲是儿女的荣耀，这是我们做长辈、做父母，我们要做一个好的榜样。你说，我们说，你要孩子敬畏神，那你先敬畏神了吗？你说要孩子照着圣经的话去行，不要说谎，那你父母还在说谎吗？ 对吗？很多的时候是父母是孩子的一个榜样。我们不是说，哎呀，把孩子去一天送到主日学就好了，主日学就那一天，而且就那个2个小时最多。但是你有7天的时间在家里面，那是不是父母管教的应该更多？对吗？如果你父母不管教，你知道你将来你的孩子学校里面就会学偏的。你知道现在在美国，LGBTQ。已经是合法了，就是你孩子可以变性，你觉得你不想要当男孩子了，你可以变性变成女孩子，而且不需要通过父母同意的，这已经是通过法律了。所以你想，所以我们要想想看，我们如果不教孩子的神的话去行，圣经里面是怎么说的，我们就怎么做，那这些的孩子都会被带偏了，被学校这些的教育给带偏了。对吗？我们孩子在家里多一天有多长的时间？就晚上、下午放学回家到明天早上。但你知道孩子一天在学校里有多长时间？他们所受到的教育和影响有多大？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做父母来管教孩子真的非常的重要，因为现在这个世界的变化已经是太可怕了。你可以改名字，你可以随意的改名字。你不喜欢男孩子的名字，我可以改成一个女孩子的名字。你要知道，这些都是可以不经过父母同意的。你别特别变性，父母不可以参与，不可以说 no。你父母要说 no，这个孩子就会被政府带走，就是你失去了你的抚养权，你失去了你对孩子的这个抚养权。你说说看，这个孩子会带到哪里去？如果我们不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他们就会跑到哪里去？他们就会跑到世界里面去。所以从小要教养，从小非常的重要。我们教养的是什么？我们判断事情是以什么为标准的？我们是以圣经为标准的，对吗？我们所有的这些的理论也好，教育也好，我们的圣经的原则也好，都是以圣经为标准的，以神的话为标准，不是今天我们说神的话永远不改变，对吗？一圣经里面的一句一话都不可以改变。世界在不断的变化，你看现在已经变得何等的可怕。你可以任意的改变自己的性别，是违背神的，神创造的人、婚姻都是一妻一夫一妻。现在是可以同性婚姻，所以你看，其实这个世界啊，真的握在那个恶者的手下。我们今天不把孩子带到主的面前，真的这个孩子就会很危险。我们就没办法照着神的心意，能够好好的照管好神给我们的产业。我们将来怎么跟主去交账？好，这是这里面其实整个箴言里面讲到的都是比较多的教养孩子。好，接下来说要得智慧。我们说智慧很重要。我们都想要有智慧。那怎么得这个智慧呢？我们先看这个智慧的重要。他说16章16节说：“得智慧胜似得金子，选聪明强如选银子。”所以这个智慧是比所谓的这些的金银更加的重要。智慧，首先不是说你这些所得的这些的物质的这些的金子银子是智慧是来认识神的，所以在以弗所书1章17节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这个智慧，我们要来认识神，是需要神给我们智慧的。对吗？是神，我们要求神将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来赏给我们。如果神，我们不是靠着神，我们不能够来认识他的，对吗？神也乐意向我们来启示他自己的，他不是不想让我们来认识他，他是非常想让我们来认识他的。所以我们的祷告，当我们真的觉得自己读不懂主的话的时候，我们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来明白，来读懂，他的话。 这是得智慧的重要性和怎么来得这个智慧，我们是需要祷告，需要求主来给我们智慧的。那后面我们讲到神要的是什么呢？当我们有智慧了以后，我们怎么来用这个智慧呢？当我们得了智慧以后，神要我们是什么？就是米迦书的6章8节说，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也是对我们每个人来说的。今天神要我们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同行。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该怎么样能够来与神同行？我们首先我们要想与神同行，我们要与神同心。神的心意是什么样的？我们是要来寻求、来明白。来求神来启示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该怎样与神同行，该怎样讨神的喜悦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是神所要的。那好，我想接下来就是说我们学习就到这里。我们其实有很多的这些的思想交通的题目我发在群里面了。我想大家能够在分组交通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的经历。我们怎么才能够得着智慧？我们得着智慧该怎么来用？我们得着神给我们的智慧，我们是来为着自己的需要，是为着自己的私利，我们来用吗？也就是说，神给我们的恩赐是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吗？还是用在神的身上？我们是要注意这一点的。就是说我们得着这些的智慧，我们该怎么用？我们自己打算的是，我们将来是，我们是怎么来依？交托给神的是怎么来依靠他的？还有神为什么要熬炼我们？我们有经历过怎么样的熬炼？我们生命当中是不是有一些不合神心意的地方？神要把这些我们生命当中这些杂质、不纯的东西、掺杂的东西，都能够熬炼，都能够熬炼掉、炼净掉，以至于我们的生命。是合神心意的，我们的这个器皿是能够被神来使用的。然后讲到父母当怎样教养孩子，以什么为标准？还有，当我们将来要见主面的时候，我们都要交账的，对吗？我们都要在基督台前，我们要交账的。那当我们要知道将来我们要见主面的那要交账的时候，那我们该怎么在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个现今的这个生活当中，我们过一个敬畏神的一个生活，过一个分别为圣的一个生活？所以我想，这个我们都可以通过，大家的分享，其实可能比我讲的更加的丰富。我实在是很有限，我讲的真的是，我也不是很有智慧的一个人，我也在求主给我有智慧、聪明，能够来认识神，能够来照着神的心意去行，照着神的话去行。我想不讨神喜悦，这是一个敬畏神的一个生活，好吧？好，我今天就停在这里，接下来我们请弟兄来分组，我们就来交通。